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伙子。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来带货啊。然后有人说我是带货火，哎，我挺喜欢这个名字啊，那我就带货火了啊。那今天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巧克力，而且是一个可以喝的巧克力。我自己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啊，但是怕胖的哈。然后所以呢，我一般去超市啊去买都会买那种黑巧克力啊，尽量的糖添加的少一点的。而且呢，就是巧克力的含量高一些的，我一般会选择60%或者70%以上的这种巧克力。有的时候在一些饮料店啊，包括咖啡店啊，也能喝到那种所谓的热可可哈，热乎乎的来一杯，感觉很温暖。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可以喝的巧克力，这也是我们和巴比特咖啡一起合作的产品。然后这个可以喝的巧克力特别的简单粗暴啊，它也不是可可粉，它就是真正的巧克力碎啊，70%含量的巧克力碎。怎么喝呢？其实一般来说推荐的喝法就是用热牛奶啊来冲泡，因为这款产品呢已经在我们的日光集市上架几天了，我看有的朋友反映说，哎呀，感觉有点冲不开啊，感觉那个碎还飘在牛奶上。其实只要掌握一个诀窍就好了，它需要很热很热的牛奶啊。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把牛奶煮开之后，然后要充分的搅拌，它就会均匀的融化在这个牛奶里了。不然呢，如果你用温度不够的牛奶来冲泡呢，它就会成颗粒状漂浮在牛奶上面了。我们上架的这个可以喝的巧克力呢，是来自南美洲的秘鲁、非洲乌干达和亚洲印度的三大可可精品产区。这三个 VP 四巧克力啊，全年的产量只有900到4500公斤，先到先得啊。现在的价格是149元，就在我们的日光集市可以买到。日光集市的进入方式，请关注我们日坛公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日光集市的标签。与此同时，在日光集市里还可以买到我们刚刚出的敲方便大挂耳咖啡，还有我们和后浪出版社合作的各种书籍，还有葡萄酒啊、凤梨酥啊、蜂蜜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喝的，希望大家都来逛一逛。当然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点击另外一个标签，叫做日坛夜校啊，那里面你可以买到李淼谈奇案和小史的魔幻之旅大揭秘。尤其是李淼谈奇案啊，4月17号到26号蜻蜓 FM 举办的知识付费节，现在有一波优惠的活动，李淼谈奇案可以享受5折优惠，这也是李淼谈奇案上线一年以来啊唯一一次的巨额优惠活动。还没有买和没有听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啊。好，那今天就说这么多，让我们开始听节目吧。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
我是淼叔，
我是老信。
哎，今天我们这节目的嘉宾啊，新闻人老信啊，
好久没来了，
是很久没来了。
这个老信其实说实在话，比我来日坛公园要早。
哦，对，
结果没成主播，你扶正了，你是这，
就是对篡位，
对。然后今天呢，聊点什么呢？大家看到题目了，我们来聊聊北京的小吃。
哎，
其实为什么要聊北京小吃这事儿呢？其实也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跟那个三千老师聊了一下
天津
的美食，
天津美食，
对，天津不聊天津小吃，聊点天津美食。
嗯、
老信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呀，着急，是为什么着急？想参加。哎，就是老信啊，是我们认识这帮人里边应该是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
太好吃了。
对，然后说到这个好吃啊，其实我特别想说表达一下我的一些啊浅见啊、
嗯、
就是这些年啊老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是个吃货啊，咱们一块儿吃去吧。我一开始我以为这吃货就代表说这人喜欢吃，
哎，
好吃，
哎，
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说这个好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不单单说为了吃饱或者吃爽、
哎、
啊，吃的满头流汗，好像是对吃这件事本身是有热情的，
有讲究的，
哎，就愿意研究，咱不敢说讲究啊，
哎，
愿意研究、
嗯、
愿意说，哎，这样想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吃一明白，哎，吃的明白。对，所以呢我后来就感觉这吃货这个词啊就不适合我们这些人。
吃货主要是能吃啊，
对对对对，能吃的多的时候以量取胜，
对对对对，
是吧。哦，这吃一饱，
就吃播那种吃货，那
我那真是正经吃货。
哎，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来聊聊这关于北京的小吃。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挺长一段时间了啊，因为这个各种网上、社交媒体，
对，
对于这个北京小吃啊，颇有一些啊意见嘛，啊，就经常的反映说北京的小吃
都太难吃了啊、
嗯
哎，这个没有好吃的啊，一说什么啊、豆汁儿，哎，太难喝了，那是给人喝的吗？刷锅水什么的啊、
嗯
嗯？
我们今天呢也不想说跟大家争辩一个到底好吃还是不好吃，
对，
其实我想给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北京到底有哪些小吃，是吧？
好，
哪些我们觉得好吃的推荐给大家，
也不一定我们觉得好吃啊，至少是北京小吃也可以讲、
哎。那你不能给大家推荐不好吃的东西吧？对吧、
嗯？
不单单聊这些种类，我们还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店。也是有一些所谓的指南攻略啊，如果您来了北京、
哎、
其实说实在的，在北京想吃到好吃的做的好的小吃、
嗯、
不容易
不容易，
对吧？都得本地人带道，我们呢这三位都是本地人，
哎，
那就给大家这个指路，仙人指路啊，这个一条腿的仙人给大家指路，
什么玩意儿、啊、指路明灯了你还
那我们就从头聊起吧，因为很多东西都要从头聊，就关于小吃、
嗯、
这个概念，就北京小吃这个概念，
嗯，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它到底包含哪些品类，
哎，对，
是吧？
这得说说，
比如因为小吃它毕竟不是正餐嘛，是吧？其实在我的概念里边，很多小吃啊，它可以当早餐吃，
对，它能顶一阵儿饱，
是吧？
啊，
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晚饭吃，感觉就差点意思，是吧？
下午茶，
哎，甜点啊，
京味下午茶哈，
是吧？就是下午两三点，是吧？在一个高档写字楼，
比如小花园，
哎，
哎，对，
出来这桌上摆着一碗卤煮，
哎，一碗豆汁儿，
一碗炒肝，
哎，一碗焦圈儿。
微条还跟你客气呢，哎，来点吧点吧，先生，
哎，对对对，
改了点吧，
哎，酸汁还有吗？什么的，
哎，对，
这都什么？吃完这您还想回去上班，估计就没戏了，是吧？
哎、
这些口味都比较重，
嗯，
是。
可能大家一开始了解到北京小吃，可能都是这些有点，其实说实话有点猎奇，是吧？味道也比较奇怪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小吃，
嗯、
但其实北京小吃。不单单这几种，
嗯，
是吧？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分类啊，我自己有一个分类，这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但是我说对就对啊。
您说，
听我说啊，
您说，
就是北京的小吃其实可以这么粗浅的分，一个呢就所谓的宫廷小吃，哎，经常您到北京来，你也能展示我们这儿有宫廷小吃，
哎，就是从宫里出来的，
哎，出宫了啊，不是
什么话，
就是可我们可以把它算到一类啊，所谓的宫廷小吃。
哎，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清真的小吃，
嗯，
哎，清真啊，另外呢就是什么，我们的汉族的小吃，
哎，
对，清真就是回族小吃嘛，
嗯，
基本上北京应该就这么三种。老金，你觉得我说这个靠谱吧？
基本对，而且这有重合，其实，
哎，对，是有
彼此之间是有覆盖的，
那我
覆盖
有
交
集，
交集
有交集，
对，
是吧？我们那玩意儿，我们就一项一项说。
好，
其实所谓的这个宫廷啊，
嗯，
讲的也是清朝。或者清朝末年，
那可不
是
吧？是
当然了，
您不能说明朝北京这儿也有宫廷，那那时候人吃什么小吃？其实我是不知道。
大辽国是吃的，也不知道是什么。
金朝时候吃什么？
这不知道。
我估计小吃锅都是手把肉，
冀国、
冀国、燕
国、
燕国是吧？哎呀，
山顶洞，
我越说越早，
越来越那山顶洞，估计那这吃的就嗨了，
估计只有小吃了，没有正餐。
行，我们说所谓的清朝的这些小吃，宫廷小吃，
嗯，
说几个比较著名的吧。
啊，对，
先给大家点几个，
嗯，
比如说经常你到一些所谓的京味儿的饭馆里边，
哎，
有的他会提供这些小吃给你吃，
哎，
就比如说像这个豌豆黄，
豌豆黄，
哎，这是其中一个叫豌豆黄，其实写着这仨字儿。
四个字，豌豆黄儿，
哪有儿啊？人家菜单上不会给你写个儿吧？这豌豆黄就算是，这算是宫廷小吃吧？
这肯定
算，
是吧？
也可以算清真饽饽，这就
是
重合的。
哎，这是重合了。然后还有呢，比如像什么艾窝窝，
艾
窝窝，这也是宫廷小吃。
哎，
还有就经常会见到什么宫廷奶酪，您跑到什么南锣鼓巷是吧？这各种旅游区说什么宫廷奶酪，其实北京有几个专门做奶酪的店，比如说像牛街那奶酪味，
奶酪味，
哎，他做的就是北京市的这种奶酪，其实就是奶制品，
嗯，
其实很像这个广东那边的那些奶制品、啊，
双皮奶的
双皮奶啊，姜撞奶啊，
嗯，
啊，就哆哆嗦嗦的，不是您看到那种啊外国的啊什么什么法国
cheese
意大利那种奶酪，不是那种，
不是那 blue cheese 哈，没有那么臭，
哎，对，不是那种，这些应该都算是宫廷小吃的
一类吧。
对，
其实现在我们这么一看，大部分所谓的宫廷的小吃，
哎，
都是甜食，
没错，
是吧？
哎，
这是为什么呢？
哎，而且你还注意一点啊，它颜色都比较好看啊，
好看。
你看豌豆黄是黄的，
哎，
艾窝窝是外面是白的，
对，
对吧？然后奶酪也是基本是白的，乳白色的，
乳白色的。
哎，这是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我们国家包括亚洲地区，其实产糖的历史是很短的
哦，
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精炼糖的时候，之前我们大量用的是土糖，就是红糖、黄糖，
嗯，
这种东西它做出来的甜食以后，它肯定会带颜色
哦，有天然色素，
那必然得带颜色
啊。
等你真正能做出颜色好看的小吃的时候，是必须得白糖出现了，
嗯，
那白糖出现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宫廷里为什么能做出这种东西呢？是因为宫廷里它用得起白糖，
嗯，
老百姓拿这玩意儿做白糖，您家做一这么白面的。对吧？弄一什么糖三角，那里面搁白糖，这得多少钱一个呀？
嗯，
对，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人宫廷里做甜的东西用白糖做，就是这个原因。
嘿，还有一个呢，可能是社会学的原因啊。
哎，
就是汉民的小吃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下层劳动者吃的，
哦、
贩夫走卒。
嗯，
两顿饭中间干活干饿了，
嗯，
点吧点
哦，
所以他都是咸，他出力呀、
啊。对，他得用咸的东西吃。
他得用盐呐、啊。
对对对对，
而且得用能量啊，
嗯、
最好有肉啊。
哎，有肉有碳水，
哎，但是这个宫廷小吃，贵族的，你像包都不用说贵族，就咱们现在真说咱们现在的下午茶，
嗯，
谁吃咸的呀？
还真是，就除了刚刚咱们吃的那一顿下午茶以外，哈，一般是没有这种咸的东西，
哎、
说
所以就是点心，就吃点甜的呀，尤其是这太太小姐们呢，
嗯，
哎、好看又好吃。
嗯，
点吧点吧就完了。
所以这还真是下午茶了哈。这个英国的那个 high tea low tea 的区别就是这种区别是吧？这比较高等的人，他吃的就是比较味道比较淡的。
对 ，low tea 就得就焦圈儿那种。
low tea 的就是卷大饼卷肘子这种的 low tea 的，
给我来一 tea low tea，
哎，对，就是这感觉，
一 tea 一 tea 上是吧？要不然我们给大家先讲讲，因为我们说这几个名字，就如果没吃过的朋友、
嗯、
可能没见过，因为我们刚刚说这几样，好像啊。我在别的地方是不太能吃到，
很少
是吧？出了北京，你想吃什么豌豆黄？想吃艾窝窝、
萨其马？
对，不太有，不太有。
萨其马，
来讲讲这豌豆黄，
哎，
是怎么做的？
我理解的豌豆黄就是把豌豆煮了打碎，
嗯，
碎成末，然后煮成粥。加一点，现在是要加琼脂，
琼脂
加琼脂。
原来加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做成这么一个糕，跟这个立羊羹似的。
嗯，
拿 A 正 B 了，这个
基本跟羊羹感觉是很
像
的，
很
像
就是凝稠状。
但是它首先一点呢，就是
弹性块。
豌豆首先它也挑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而且呢得把皮儿全摘出去，不能里面有乱七八糟东西的。
对、
嗯、
对，然后呢，其实就跟熬豆沙那感觉是很像的。以前我估计可能也加的是琼脂这种东西，或者
他加的不多，不像那立羊羹是往那一放直哆嗦。
立羊羹是能跟人颤悠的，
对
吧？
他是你要愣往下掰，往下快是能快碎了。
而且我印象里小的时候比较吃到比较特别好的那种那个豌豆黄、
嗯，
它其实真的就跟那个豆沙似的，其实非常的质地非常松软的感觉。
我甚至怀疑它里边是不是要放一些奶油？
奶油好像是
不
用
的，我不知道，我
不
知道
的。
嗯，总体而言，它的口感啊，
嗯，
就是因为口感就是你能吃到豆沙里边那种沙沙的感觉，就是豌豆黄色的哈、
哎
啊，然后是甜的，但是不是特别甜，
而且它有豌豆的香味儿，
对，
它有豆香味儿，
对，所以说。如果您到北京来吃到的这个豌豆黄，什么算好的？就刚刚我们说那几种、
嗯、
是吧？一能吃到沙沙的口感，这个得有，
嗯，
然后呢，甜是甜的，但是别太甜，
对、
嗯。
然后呢，它是凝固状，但是不能太结实，
对。
如果你跟这个弹力球似的，是吧？
就
是
它不能有弹力，它是一点弹力都没
有，不能有弹力，
对，
它就是那么一个，但是它是一块儿，所以您去买呢，就如果你真的到那种，比如像是吧，北京啊著名的牛街清真超市，
哎，
因为它这属于。我们刚刚说的是属于清真小吃，
嗯，
它是一大块
白记，
一大块啊、
嗯，
您自己拿一刀，他那儿您要一块，他拿一刀给你切一块，
对，
你拿回家去吃，
嗯，
拿个勺一崴着吃都没问题，
哎，对，没错，没错，
对，这个我自己挺爱吃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北京小吃里我很喜欢的，
豌豆黄非常好吃，这小伙老师病床上还跟我点着要吃豌豆黄，
对，别提了
啊我给他排了一钟头队在那买着的。
去年我那个做手术嘛，做完手术，然后在医院里边就不能动弹。比方说，我来看你啊，我说给你带点礼，然后我说好，那不客气啊，这不这玩意儿真没客气。我说那就是你想要什么？我说给我弄点吃的吧。说要什么吃的？我说你上牛街给我买点点心吧。啊，牛街买点心？清真超市？我说是啊，那个不用买太多啊，豌豆黄啊，驴打滚啊，
赠糕
什么，你一样给我来点就得。比方说，哎呦。 大家可能不知道，到那块儿排队时间特别长，尤其是他后来装修过以后，现在那块儿成了一旅游区，好像是。
反正在挨我前面排队的人啊，就两种人，一种是老太太，就北京老太太，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一看就是来旅游的大学生的这种感觉的，
慕名而来。
哎，对对对
对，那里边都是这些甜品，好像描述过，提了一大堆哈，然后都让李叔吃了。
哎，这都是后话了啊。
对，然后这个豌豆黄啊，我推荐啊，我是推荐大家来北京尝一尝。
我也推荐，我也推荐。
老金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吃？
我本身不太爱吃甜的，但是像这东西，你要说在北京小吃里，绝对算好吃的。
哎，真的好吃的，这非常为数不多的得珍惜的东西啊。
哎，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上来先说这些呢？是吧？
嗯、
因为后面的吧，就可能就没这么好吃了。对对，我们先把好吃的往前说。对对对，哦，然后这个驴打滚，你说算不算是北京的小吃啊？
驴打滚其实我感觉像是从河北那边过来的样子。
可能范围也就这样了
啊。对，
好像再往大就很少见了。
就是这样的。
对，
嗯、
所谓叫驴打滚啊，其实也是因为它外面，就是它是糯米做的嘛，糯米磨成了粉，
它是最里面是红豆馅，
它是一圈一圈裹起来的。
对，
那裹完最后
豆馅懒龙，
然后最后啪扔在这黄豆面里边。
对，
黄豆面里边往上粘一层黄豆面，
滚。
对，然后这黄豆面呢就飞起很多豆面嘛，
哎，
就大家就形容它像这个什么驴在地上打滚，扬起很多尘土，
一身土。
对，所以就叫驴打滚。所以我们如果通俗的解释这个小吃，其实它就是一个，糯米面的加红豆馅儿裹着黄米面，还不如说驴打滚。
不是，这人家刚才说的挺好的，
哎、
这就是一个懒龙，红豆馅懒龙，
红豆馅懒龙裹炒豆面。
对，
它这东西首先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它里面豆馅是不能是那种特别精细的豆馅，
嗯，
它一定是要带着豆皮儿的那种豆馅、
啊，还真是，
对，必须
是跟奶卷里那豆馅不一样
啊，不一样、
哎，
就是这两个东西在日语里边是有区别的
哦，
对
啊，
一个叫阿次安，一个叫茨布安，
嗯，
就是安是馅儿，红豆馅儿的意思啊，这两个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把这豆皮全滤掉了以后，只留中间的豆沙，还就是带着这豆皮儿一块儿给它碾碎了做的豆沙，然后这驴打滚里面是一定要带豆皮儿的，
哎，这在汉语里也俩词儿也不一样，
是吗？这怎么说的？
一叫豆馅儿
啊、
嗯，一个老北京话叫。邓沙馅
儿啊，邓沙馅儿，对对对，邓沙馅儿，邓沙馅儿，对，
邓
邓其实就是一个过滤，
对，
过滤
去掉还过滤，
对，
邓。
它为什么要有这豆皮儿？就是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口感，
嗯，
因为它外面裹的那层糯米其实不是很厚，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做好的话是很薄的那种糯米。
嗯、反正八十年代之后的咱们见着的是没有太厚的。
哎、对，它因为要裹很多层，
嗯、
这样的话糯米也是软糯的，然后里面豆馅儿也软糯的话，这吃起来口感就是一致的了，所以它需要里面加点的口感。
嗯嗯嗯嗯，
然后在外面再裹上一层这个就是豆面嘛，
嗯，
所以吃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哈，这也在北京小吃里算是比较好吃的，
对，比甜的嘛，
而且它的甜味不过分，
对对，
而且说实在的，就是如果说你把它捏吧捏吧，揉吧揉吧，
嗯、
它跟那个什么所谓的糕团啊、年糕啊，其实是一类东西，
和果子，
对，是一类东西，
哎，
只是它的外形不一样，外形就是北京瑞士卷儿啊、
嗯，
就是是不是、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这日本其实有跟这个驴打滚一模一样的和果，
对呀、
啊，是吧？
真的、
嗯、
就是那种就是像个大福里边包着红豆馅儿，
对对对对，元宵是
一模一样。
青年老师管它叫日本驴打滚。
啊、
哦，对对对对对，
青年老师就管他叫，
就包括那个，就大家很传的很多的那叫信玄饼那玩意儿，其实啊，
嗯，
就是不是水信玄饼，就是普通信玄饼，外面裹上豆面以后就是这东西，
哎，
对，所以它不应该算是难吃的里边，我觉得。
对，所以因为说到为什么我们刚刚对于这个豆馅儿讲这么多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豆馅儿可能就不是人工做的吧，然后机器做的，然后它的确是特别的细腻，细腻到有点膏状了。就是它已经吃不出来里边豆子的颗粒和豆皮的那种口感了。
它一个是有的是过滤的，还有就是它里面可能会加一些
加淀粉什么的，
对，
加
一些粉，
而且里面的那个糖分呢，有时候也加的比较多
啊，
就比较甜、
这个。特别明显就是你要去超市或者有地方，他买的那种成袋的豆馅儿，就是那种包装好豆馅儿、
嗯，
那真的是甜的这超级过分，那个太齁了那种。说实在话，那种东西可能就是大家要就是玩票，自己家做点这个点心是能用的，但是真正这个。讲究点心里面是用不了这种东西，
最万恶的还买个豆馅里加砂糖的，那玩意儿哪能加砂糖、啊？
就是给你提供更加丰富的口感，是吧？
血外行各腮帮子，这是。
你说这豆馅里边要是有点沙子，我就能忍。哎，因为原来我妈或者我姥姥在家自己会做豆馅儿吧，
糗豆馅
儿，哎，自己做呢，
哎、
你
这
词儿
好，
哎，
糗
豆馅
儿，
那你哎就行，我这个我就没敢用啊，这老词儿。 在家自己弄的时候，其实你那豆子里边有时候会有沙子，
嗯
啊，原来你去粮店买豆子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沙粒，
对对，
你可能不会把它那个洗那么干净，
有时候偷不干净，
对，最后蒸完之后把它弄成豆馅，你可能能吃到一个半个的，
嚯，
对，这这、嗯，然后但是自己家里做，你当时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童年回忆啊，
嗯，
原来比如家里做豆包什么的，其实那个馅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馅，然后加糖。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豆馅真好吃，真香。现在就感觉，你有时候去北京很多特别著名的一些店，比如像做专门做豆包的店，哈，有啊，咱就不说名了，咱就不说，老字号有好几家，
老字号，西四那边
这
个。
但是你现在他们做的那个也不是像原来的那个味儿了，就是
啊，对，他有时候他豆馅做的豆子啊都不熟，这是
而且他那个包括糖分什么的感觉都不一样，
掌握不是特别好。
对，所以现在如果在就是想吃这个，我觉得也是就牛街清真超市，
基本上其实咱说的东西，只要不是那些汉民的东西，大部分都可以从牛街买得到的。
您说那个西四那个原来不是做豆包的，
那是做什么？
原来是大饭庄子。
哦，
老北京回忆那些里边，那是卖那个紫蟹银鱼，推开窗户看着河水。
哦，
吃紫蟹银鱼，
原来
如果咱俩说的是一家的话，
但他说
应该
是
一家，
应该是一家，
人是正经饭庄的，不是卖馒头的。
但是现在基本一提他就是馒头啊，
对，这第三产业了。对对
那咱们这宫廷里边，咱们不得不提啊，这个奶酪，
奶酪。
其实这个我小时候吃到这时候，我挺意外的，
嗯，
因为我吃的时候是比较晚了，
我大二第一次知道有这东西，
是吧？
嗯，
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北城啊，就是住在朝阳区。
你是和平里那边的，
就是对，我学校在和平里，然后我的家住着亚运村，就是整个就是在北边。
OK，
这种店吧比较少。
嗯
啊，后来也是因为啊，就是这个原来这个三元梅园，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北京到处都有啊。
对，
嗯，
三元梅园里边会卖这，我们刚刚说有几样的点心，包括这个奶酪里边也会卖。然后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三元梅园，
没有牌子，
但那时候有这个三元连锁叫三元乳品店。
对，
哎，这乳品店最开始是卖这个牛奶，
嗯，
然后酸奶，
嗯，
还卖一些面包，
还有一些饮料什么的。
对，但后来这里边我记得零零星星的有的店里会卖一点，
哎，
然后这个我第一次吃是在前门，然后吃到这个奶酪。
前门，
对，在前门吃到的。后来我就觉得，哎呦，这东西要不一样啊，跟我想象的这个奶酪不一样。我以为是外国的那种，因为小时候外国奶酪咱能吃着
啊，对，不是那个主要能看见。Tom and Jerry，
对，然后人里边这一碗一碗都摆小碗里的啊，都冰镇的，
哎，
都凉的，拿出来，而且那时候什么松仁奶酪，给你放一粒松仁，哎，就是松子啊，
嗯，
放一粒，然后拿出来小勺一摆，感觉怎么形容它的口感呢？我觉得只能用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吃过什么姜撞奶、双皮奶来形容了，没有其他办法来形容这东西
了。它其实给我感觉要比双皮奶和姜撞奶要更稀、
更稀一点，
更稀。但是它又没到说稀到可以流的程度，
而且它有一点点的酸度
啊，它肯定有酸的，
是放醪糟的，
对吧？
对，它用的米酒醪糟啊。
嗯
啊，
嗯，
这东西我第一次吃，那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从小我在那哪儿长大的嘛，在那个王府井东单这点长大的。
嗯，
然后那时候在金宝街那口上，当然那时候没有金宝街，那时候金宝街是一小胡同的口上。
嗯。
那口上那时候有一乳品店，乳品店里面就是卖里面有奶酪
啊，
然后
也有什么杏仁豆腐一类这种，
杏仁豆腐、奶酪这种都有，
哎，
但是那店早就没了，
嗯，
现在要是有还存在的话，现在已经在金宝街的马路中间了，这位置上了。
嗯，
然后那店里就是我第一次吃的奶酪，然后那东西我一直以为这东西其实是很普遍的
啊，
嗯，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东西除了我们家地儿以外，别地儿都没有，
特别少。
然后在多年之后，然后我听我那个我有一朋友在那西四砖塔胡同住，砖塔胡同口上有一卖奶酪，
那是总店，
那是老总店。然后后来我
来北京市牛奶公司总店，
哦，后来我就在那儿才再次吃到这东西，这等于是这两次经历，这是我小时候吃奶酪的经历。
哎呦，砖塔胡同那胡同可小了，
点就在这个
干
水
桥
干水杯，
干水
桥，
干水
桥，
干
水杯，
干水杯，
不想干水杯，我还想不起这词儿。
这干水不是那个拉干水的干水啊，是甜水啊，
干
水
桥，
干水桥。
对，那个地方这砖塔胡同号称是北京最初的几条胡同之一，
是吗？
哎，对，它里面有一条。什么号称的一个什么塔是什么元朝的太监塔，
现在还有呢，
有那
现在大家如果想去看还能看到。
然后那个卖奶酪的那个总店就在那砖塔那个前面那院，特别近，
东口，
对对对，特别近，
在那边。
哎，然后这东西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出了两个网红店嘛， 对吧？一个就是咱刚才说的那个牛肉街的奶酪味，
嗯，
还就是在这个南锣鼓巷那时候开的叫什么文鱼奶酪店，
嘿，
哎，这两个就是基本是比较网红的，
嗯，
然后对，但是这几年这个奶酪价格越来越高了，我印象里最开始是3块钱一碗，
哇，那现在都得都多少钱？我有日子没吃过，
我有日子没吃过，
最开始吃的时候是4块，
哎，差不多就这水平，
现在15到16吧，
嗯，已经有点吃不起了。
嗯，是，
对，因为这个如果现在大家来北京旅游想吃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就是3元没缘吧，连锁店，
嗯，
这个品质都比较均衡，
哎，
嗯，然后到这店也比较多，您打开地图一搜，
哎，
然后它这里边一般卖的都是冰品，
嗯，
哎，都是凉的啊，像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杏仁豆腐，
嗯，
也很好吃，琼脂类把这杏仁化成豆腐块，然后里边再倒上这个桂花糖水，
哎，
对，
冰冰凉凉，就夏天的时候，
哎，这真好吃，
特别消暑，
哎，杏仁豆腐，而且还得说一下什么呢，
哎，
就是咱们先说一下奶酪怎么做的吧？
哎，怎么做的？
哎，这东西我真聊过，我跟奶酪味那当时那老板聊过这事儿，
是吗？
哎，我们一直觉得说奶酪玩意儿跟酸奶差不多，
嗯，
那酸奶怎么做？酸奶就是牛奶里加上这种菌种嘛，对吧？
哎，
现在用什么保加利亚菌种之类的
发酵，
冬青杆菌之类的搁进去发酵。但是奶酪它做的时候，它在往里加这个醪糟，它加醪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阻止它里边的乳酸菌继续发酵，
是让它蛋白质变性，
让它变性。所以这样弄出来的结果就是它的。感觉上看起来像酸奶，但是跟酸奶的感觉是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
结构都不一样，
就是，吃起来就像牛奶，
就像牛奶，
牛奶
对，固体牛奶，而且还是有一点那米酒的香味的感觉。
对，
哎，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来北京的话，其实很难想象它是一什么东西，
很嫩，
而且它是怎么做的呢？它不是煮的，
对，嗯，
也不是蒸的，
哎，
它是直接烤，
嗯，就是拿那个加温，加温，
哦，这样，
直接从牛奶就倒上米酒就烤。
哎，
这样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哎，
而且好像不是高温烤，就是低温的那么烘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它反正我的感觉啊，它是一种低温烘出来的感觉，
啊，
烘完了以后它等它固定型了以后，但因为全是搁在小碗里头，
嗯，
直接搁冰箱里冰起来。这个奶酪有一副产品叫烙干儿，
哎，太好吃了。
烙干儿这东西真的就是可能真的全中国只有北京有，
就是咱们说这奶酪我觉得也只有北京有，就是
奶酪国内其实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产品，啊，
但是就是
双皮奶什么的也是类似，
但是这种口感和这种质地的不一样，它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一类东西，
一类东西。但是烙干真的是真的这北京美食之光，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奶酪干
。来，大家说说，
这烙干这东西拿给你吃的话，你肯定会觉得特别难看，
嗯，
就是这东西完全不入眼，
嗯，
但是有点发棕黄色、焦糖色的一种。完全没有固形的一种东西，
就是没形的麻花，
哎，就是它里面就是看起来像是有点，举个例子来说，就有点像是那种做差了的煎鸡蛋的样子的感觉，就是它没有一固定形状，
嗯，
而且呢，在表面糊上一层棕色的东西，
嗯，
但其实这东西啊，它应该是奶酪在做的时候，它的一层这上面结东西还是怎么着？我这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
就是接着烤，
哦，接着烤，
一直烤成那样，
哦，就完全把水分全蒸发光，
对，
所以这东西吃起来就真的是。奶香四溢，
那可不，啊，
可能20斤奶恨不能出1斤奶酪干，
它卖很贵，它真卖很贵，
就弄成很硬的固体了，都已经
对，
就非常干了。
就是我真的去看，就是在店里买的时候，有人来买说买一盒酪干，说这东西怎么那么贵？那，
嗯，
东西确实贵，因为成本很高。
对对，
啊，哎呦，那我都没吃过，
哎，这东西真的就是。
因为我见着过，但是我没买。
大概100克，现在可能就得30-40了，
差不多真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奶酪是4块钱一碗的时候，奶酪干是22一盒，
嚯，
就是
一小盒，
大概就100克，
一小盒
几十克。嗯，
对，它这个东西真的是奶香四溢，而且香甜。
那会不会特别硬啊？
不会特别硬，
不会特别硬，
不会特别硬。对，它没到那种成那个饼干那种程度的，没
略有点像桃酥，比桃酥硬一点儿，
哎，有点像那个核桃蘸
啊，没那么硬。
也
不是，
你看起来要上核桃站
啊，
对，然后吃起来
说的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大家脑子已经装不下了，
啊，这都审美，这都是
它的那软硬程度，其实有点像萨其马。
行了，别比喻了，真是。
但是真的，它真的，你要没吃过这东西，你要说北京小吃没有好吃的东西，就完全是胡说八道。
哟，那这在梅园里能买得着吗？
这梅园有，
梅园有。哟，那我觉得大家来吧，就是，
但是不一定每个店都有啊。
啊，
哎，
大家买的时候可以一起买。
老干真的
好，
多加一说一句，
嗯，
在梅园吃，不管在哪儿，
嗯，
不是梅园也无所谓，只要点奶酪，只吃原味儿。
嗯，
哎，对，
不要点其他味儿的，其他味儿都是歪理邪说。
我就是我的眼睛里都没有冲入过其他的味道，因为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可能去点那个其他味儿。
鱼味儿的，
对对，就是各种的
抹茶味儿，
冰棍有什么味儿，它就有什么味儿。
对，真的是
不
是
啊？反正我们每次都是就是直接就说来一碗奶酪， 是吧？或者来一碗杏仁豆腐，
原味儿，或者叫松仁儿，
来几个奶卷儿，然后啪一吃。
哎，这时候咱们要提到杏仁豆腐了啊！
哎，杏仁
这杏仁豆腐对吧？像果冻似的，
杏仁粉加琼脂，就这两样，
就是固定的，然后固化了以后，然后切成菱形小块儿，
对，
然后扔进碗里，加上刚才小伙老师说的那个糖桂花、
桂花糖水
，然后有时候
杏仁味凉粉儿，您就可以这么理解。
哎，对，杏仁味凉粉儿说特别对，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夏天吃啊？
嗯，
它的这个。端给你之前的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
哎，
他呢，从他的柜台里边拿出一碗这个所谓的我们哎这个杏仁豆腐，
哎，
它就是一个固体，
嗯，
然后他会拿一个小刀在里边划，
啊，对，那边划，
现划，划成这个菱形块，然后转身打开冰箱，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壶，
哎，
那个壶上还带着冰珠，
对，带着霜呢，
往里一倒，哇，就特冰凉的这个桂花糖水，然后。递给你，你拿到手里，你碗都凉的。
对，真的是真熟。
你外边大夏天，嗯，您拿这一东西往店里一坐，然后先喝一口，嗯，嚯，凉爽。这个，
嗯，
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味，
嗯
啊，基本上就是很淡的。
除了对桂花糖水里面那甜味以外，其实是没有糖。
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夏天消暑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太棒了！
我们当时聊天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慈禧太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说慈禧太后啊，但必须得说他，说你看人慈禧太后多会享受哈，啊，人当年就吃这个，因为他说他是宫廷的，是吧？那我就觉得他是宫廷的，那宫廷的我觉得就是慈禧太后吃的，
感觉秦始皇吃这好像不大雅观。
对，主要秦始皇那时候估计可能是这弄不着糖桂花，可能
我天儿。没有糖，
没有糖，
也没豆腐，
也没杏仁，
没琼脂，
也
没
冰
箱，
就开始胡聊了。哎，行吧，我觉得我们这个
咱甜的聊到
甜食差不多，是吧？所以总体而言，北京的这些甜食，您可以说它是所谓的宫廷小吃，也可以说它是其实大部分是清真小吃。
对，
然后呢，这些小吃呢，总体而言是。好吃的
品质比较高
啊，是好吃的，不是至少不难吃吧，
嗯？
我觉得不。那下面我们说这些东西吧，哎，尽管我们这作为北京人哈，
哎，
但这好不好吃呢？可能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了，是吧？
这我觉得其实咱们要下面聊这部分，可能在西北地区的同学们比较能接受。
哎呦，真的，来，我们开始说说，啊，
也未准，
未准啊！来，那我们来说说北京的这些咸的。哎，咸的这些小吃，然后这个手续纸，因为我觉得我们先说卤煮吧，
嗯，
因为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名字太奇怪了，
嗯，
就不知道是什么，
嗯，
然后呢，如果你说一全称卤煮火烧，更不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感觉像是一种能捧在手里头嘎吱嘎吱嚼的东西的，
就不知道是什么，
对，
对吧？所以得做一下示意，
嗯，
是吧？就到底这所谓卤煮火烧，它是个什么东西？
好，
哎。哎，老信来介绍介绍。
我是卤煮大专家，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表情
，master。
首先，卤煮火烧这名就不对，
这不对是吧？
对，
啊，
就正规祖上做这个的，没有说自己叫卤煮火烧的。
你看，
嗯，
你现在正经去卤煮店也没有贴卤煮火烧的。
哎
哎。
这是庙会上的词儿，
那应该叫什么？
卤煮小肠，
卤煮小肠，
还必须是小肠，
对，
还不是大肠。
小肠现在也有做大肠的，
有做直肠的吗？
哎呀，这太
直肠是大肠的一部分。
哦，这么来理解，
结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乙状结肠，
来，开始了，又开始了。十二指肠有吗？
十二指肠是小肠
最上的一
段，别行，不是再说就要吃人了。我跟你说，不是，咱们来讲，接着讲啊，
接着
这个。讲究的是这小肠，
嗯，
最值钱、最讲手艺点小肠，
嗯，
最开始也不给火烧，
嗯，
火烧是后饶的，这算白饶您，虽然也要钱啊，虽然要钱，
哎，
行，那我得替听众一点点咱问啊，
嗯，
就首先咱说这小肠，
嗯，
这是什么动物的小肠？
猪小肠，
猪小肠，
哎
哎，那这卤煮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拿卤来煮。
哦，
这卤就是那酱汁儿的意思，
哎，对对对，
酱汤
卤，嗯，
哦，这所以就叫卤煮小肠，
卤煮小肠
啊，
哦，卤煮火烧也行吧，就
行。那大家如果现在北京能吃到的这个东西的呈现，
哎，
嗯，
哎，比如您到一家店上是，您只要认准两个字卤煮，就是这东西，没有卤煮奶酪，没有，
卤煮包子也没有，
哎，
没有，对吧？没有，只有这个，啊，
卤煮月饼，
哎呀，对，所以到了店它呈现什么样呢？其实它也是现场加工。
是
对吧？
对，
它不是说您买一个直接是一成品拿给你，
从冰箱里给你端出来
一个面包什么，不是这样，
不是
啊，现场加工，现场加工一般呢就是一个 操作台，我们管它叫操作台啊，一个师傅，然后一个按一个，
也有叫案板的，
案板也有叫，
也有叫菜堆的都行，
一般都是一边一锅，这边一案板，这玩意儿您叫操作台也太文雅了一点。
一个操作台，操作台边上可就吓人了，哎，可就吓人，这是一口大锅，
哎，大锅，
这一口大锅呢，外边一圈您看里边啊，外边就塞了满满严严的一堆东西，
哎，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说的火烧，
火烧，
哎。这火烧其实就是面饼，
在北京那有一种环境里面，
嗯，
火烧跟烧饼其实还真不太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啊。
对，这火烧至少有一点要求的，就是死面火烧不能是发面的，
嗯，
哎，这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火烧没芝麻，烧饼带芝麻，
就是，
而且芝麻烧饼里面是分层的，火烧是不分层的呀，
死面。
火烧其实就是一大面坨子，
嗯，对，所以这些火烧就摆在最外圈，但是它其实泡在汤里，就那个汤就是我所谓就
等于说老汤，
老汤，我们这老汤
楼卤
3000年没换过，老汤特别老啊，啊，这老汤
那是秦始皇，
秦始皇都打不住了。
然后里边煮的东西可就比较吓人了，首先那汤这色儿啊，
嗯，
黑乎乎的，
哎
啊，咱们可以用黑乎乎来形容，
这
是吧？
南方的卤肉汤也是这色。
然后里边炖的东西你反正你能看出来的就是一根一根的肠子，
嗯，
在里边飘着，因为肠挺长的啊，
哎，
肠子在里
一段叫肠子
啊，除了肠子以外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内脏，
对，
啊，具体哎，这个专家，
嗯，
这具体都有哪些内脏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
现在只有肠子肺
嗯
五花肉，
哎，没了，
就是
现在就这三样。
那原来呢，你要照你这么说
最早什么内脏都有，
嗯，哦，
他最早是卖肉，据正统记载啊，当然我对这个有怀疑啊，
啊，
我对这存疑，最早叫酥燥肉，都这么说，
嗯，
是这个皇上当年清朝皇上去南方乾隆嘛，
嗯，
在这个扬州还是哪个知府的这个家里有一个叫张东官的这么一个厨子，
嗯，
是苏州江苏人，
嗯，
说他做好吃带回北京，弄了一个专门的灶叫酥灶，
哦，
他来做，有酥燥鱼、酥燥肉、酥燥汤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
嗯。然后这东西到清末呢，就流出宫来了。
哎，
嗯
啊，它是个南方口味的，
嗯，
卤肉叫酥燥肉。后来肉老百姓吃不起啊，
哎，
就开始卖下水。
哦，
最早的这个卤煮是什么心肝脾胃都有。
哦，等于就是除了肉没有，别的都有。
也有肉，
也有点肉，
啊，
也
有点
肉，
啊，
也有肉
啊，
啊。然后呢，后来逐步变化成现在只剩了这个，你想那个确实是你里边有什么心呢，啊，肝它是硬的呀，那口感，
嗯
啊，
口感不统一啊，
对，
嗯，
现在留的这个肺和肠子是软的，
啊，肺是特别软，
火烧一泡也是软的，
嗯，
五花肉炸豆腐这都是软的，
对，
这口感统一，
嗯，哦，就这些东西，
哎，
然后呢比如说您点一碗，
嗯，
这点起来这也挺有讲究，然后今天您还得先说这火烧要几两，哎，说要多少？
嗯，
这个我其实我都不会点。这个一个火烧算几两啊？一般来说，
原来是一火烧一两
啊，
嗯
哦，
现在也有卖大火烧二两，
大火烧二两也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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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等于其实是连主食带肉一块吃了。
您要是不想要火烧，也可以单要菜底儿
啊，哦。所谓菜底儿，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说这东西了啊。
哎，
这个你点完之后呢，他就开始那个师傅啊，这个一边在这个操作台也叫案板啊，然后另外是一
就叫案板，
是一大锅大锅，然后他从里边啊。那弄出一根肠子来，
嗯，
哎，然后放在他的案板上，
嗯，
拿起菜刀，咚咚咚咚咚，哎，切一大堆，
嗯，
然后拿起一片肺，
嗯，
哎，当当当当当，然后肉我就很少见啊，这不他有，
啊，肉是有，
那你说有就有吧，然后拿起一片肉，当当当当当，都切的，不是说完全切成肉泥，是成一段一段，
啊，
我
除了
小片，
对，除了那个肠子以外，剩下都是切成片，
嗯，小片，
对，整片了，
啊，切完之后，然后呢，码在这个碗里头，
嗯，
是吧？然后再你点了啊，哦，一斤火烧啊，
一斤火，
一斤火烧拿起来，
好
家伙，好家十个火烧，
哎，
啊，给切成这菱形块，好像是，
哎，
对，
码在上头，最后
这是多大碗啊，
哎，
大澡盆里一放，
哎，对，那二他妈那大木盆，然后您拿这过来以后，然后最后从里边崴上点汤，哎，碗上里边就所谓这个3000年的老汤了，
饭量可见长，
好家伙，
3000年的老汤啊，
哎，
往上一浇，最后还有点什么？是不是还放点别的东西？
当然得有了
啊！
对啊，首先你得有香菜，啊，
香菜
啊，
啊，是不是有蒜汁儿啊？
酸菜、蒜汁儿，然后辣椒油一般都是自己放的吧？
哎，
然后还有人，
这个香菜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嗯，
改革开放之后。
哦，改革开放以后才有。
哦，原来都没有啊？
没有。
哦，这毕竟咱们没在改革开放之前吃过卤煮，
嗯，
而且这个跟我理解的有差别，
嗯，
我觉得这个香菜搁在这个这么荤的东西里它起解腻的作用，
对，
嗯，其实不是，
嗯，那是什么，
是最开始觉得这东西啊还不够荤，
哦哦，
口还不够重，加香菜以后它的味儿更重。
有道理，
它有挥发油嘛，它是一个更厚重的味道。
对，
哦，
当然那会儿人肚子里没油水，你今天就尽量都往下减呢。
对，那时候还是想要口味更浓一点才好。
哎，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东西，
才有的香菜。
对对对对，
但是蒜醋什么的是可能以前就有的，
对，醋蒜是原来有。
哎，然后辣椒。
辣椒自己放，
哎，这么着上来您就可以开始搓了，
这一大碗完事儿了，
哎，
是吧？这就是所谓的这卤煮，
卤煮，
来煮，其实主要就是吃这个动物内脏嘛，
哎，
是吧？我觉得这个呢，一般就是大家如果没吃过，就是你要是站在外边看，
嗯，
可能不太好接受，因为它这个视觉冲击力比较强。
对，您可以提着鼻子闻一闻，
对，
更不好接受。
您要一闻。
一闻就走吧，走吧，
是一种其实有点哎挺腥的哈，有点或者浓郁的这个动物内脏的味道，
哎对
啊，这个香飘万里嘛啊啊，胡同口都闻见了，
而且尤其像以前这个肠子洗的不是很干净的时候，这味道就更浓气了啊，
北京话叫脏气，
脏气，
哎呀，
对，
脏不念脏，脏气，
对，
就是感觉不是说人脏似的，其实就是那意思
啊，对对，有点像这个福冈的这个猪骨拉面店外的味道啊，
反正是味儿比较大。所以这东西，您二位啊，您二位，喜不喜欢吃啊？
老信喜欢吗？老信应该是喜欢的。
我二十岁之前一口不吃，
哇！嚯，二十岁之前一口不吃。
嗯，二十岁的时候考上十八岁考上大学的时候，被高中同学裹挟着
啊、
去吃了一碗，也觉得非常不好吃，而且吃完上吐下泻，闹了三天肚子，
不干净那是。
那得吃的地儿、
打第四天开始
啊。
就离不开这口了，
我上瘾了！你这个高中没弄的、
哎，奇了怪了！
是哪家店啊？
特别不上道的一家店，做的不好吃。现在想想，
好吧，对，
就离不开了，就一直吃到我后来，我现在痛风实在是就不能频繁的吃了。
哦，那基本听出来就是很爱吃了，基本上
太爱吃了，
太爱吃了。
原来没有我没吃过的卤煮店，这二十年，
我天，这全城四小城到处吃卤煮，厉害了！淼叔爱吃卤煮吗？
我一般。
一般，
我一般，我不是，我其实不是说不爱吃，
嗯，
我是尽量控制自己少吃
啊、哦。
就是这东西，假如说我不是一定要吃它的时候，我就不吃它，
嗯，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其实我能吃一点，而且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嗯。
但是你吃太多了，就会跟老信一样，就会留下一些这个终身难以治愈的毛病。
所以说因为咱们刚刚说的这些小吃哈，一般都可以当早餐吃哈。
嗯、
这个东西是不能当早餐吃的。
哎哎哎，卤煮以前真的是早饭，
也是早饭啊。
卤煮以前真是早饭。
我怎么觉得卤煮店？早上不卖卤煮，
我跟你说，我印象里有两个店是早上起就开的，因为我小时候，你看我住王府井啊，我小时候上幼儿园在东四十条那儿，这一路上能碰上两家卤煮店，一家在长门南小街，还另外一家是在现在的应该算是北新桥南大街了，就是两家店
啊，北新桥那家，
哎，这两家店，你看我上小学不是我上幼儿园那会儿，他早上起来就是人家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真的是早上起来都开店的。
哎呦，
你看他、
哦、北新桥那家那么早啊，
特别早。当然我不能确定那家就是后来这家北新桥，
啊、
但
是
你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早上起来，真的他们家开店的、
哦，
所以我才知道。因为小时候我爸他带我就送我去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还问说这俩字念什么？
嗯，
我爸说这是卤煮，我说是什么东西？我爸说吃的，我说好吃吗？我爸说不好吃，臭的，就反正这么告诉我，
嗯、
然后我才记住这东西。然后很久以来我都知道这东西在早上是开的。现在为什么不开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它这个行业逐渐在发生一些变化。但以前确实有开的。
早上吃这么一碗，你也没法上班儿，
这味儿也
太大。那个时候谁在乎这个呀？
而且说实在的啊，这个卤煮这个店啊，在、怎么说呢？大人的味道。啊，
是、
这个、小学生
哎
很少见。说您看哪小孩儿，这秒说是吧？八岁是吧？进去说来、哎、来，给我来一斤卤煮。这个、真的，我这个
来一斤卤煮哪儿怎么样？进多少进来？
一斤火烧，一斤火烧。
我说进都是来菜点，来俩小二的小朋友、
啊，小问俩小二，我天，怎么酒腻子？
一个菜点俩小二，
这
是酒腻子，
这是酒腻子。
什么比例？人那汤都得喝了，我跟你说，
咸汤就酒。
哎，对。
对，所以总体而言，这个到这店里吃卤煮，一般就是以这个中年男性为主，
是，
对，中老年男性，
基本上呢就是，
真是
年轻人、小孩儿，包括中学生，很少，
连女性都很少，
大姑娘，
嗯，
没人吃，
对，
哪个大姑娘跑那吃这个
卤煮？原来这是搁原来啊，但是现在也有，总体上这个经营方式上还分两种
哦，
一种是这个坐店
啊
啊坐商，
嗯。
还有一大类是油商，
挑担的，
到现在都是，是天桥底下
啊，
立交桥底下。
哦哦，对，就是夜里支一锅在那儿做的。
对、
嗯，
咱们小时候尤其是
哦，
所以他的其实相当大的一片这个顾客，
嗯、
就是深夜劳动的体力劳动
拉碗的，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
哎哎呦，那时饿了，那玩意儿解馋解饿、
哎、解馋。
那时候真的很多，像北京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三环那个立交桥桥底下，
现在北太平庄桥底下还有。
对，就是这到夜里头、
啊、
对，然后他们会经常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开店、
嗯、
然后基本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收店、
嗯、哎，
这夜里吃卤煮你才见得着卤煮这东西啊，
嗯，
能量之巨大。我上大学是在北师大，在北太平庄
啊、
嗯、
就那
个我们家住大红门
啊、
哦、我那么远
但是我经常骑车回家，
哦
直穿、
哦、
我也会半夜骑车回家，忘了什么事儿了、
嗯嗯、
大冬天呢、
嗯、
太冷骑不动，就是先骑到平安里钢瓦市，
钢瓦市
平年饭店吃了一碗卤煮，咔骑骑的永定门骑不动了，永定门底下有一卤煮摊，又吃一碗卤煮。
您这加油的，这是
一身大汗骑的家，这个两碗卤煮可撞一日奔走啊！这真有能量，这东西。
而且我觉得吧，你吃的那卤煮，估计那些肠子都是从大红门来的，就是哈，
嗨，哪来回哪去，让你。
所以这体力劳动者他喜欢吃这个，
对，
高油高盐辣。
啊，真的是，而且香辛料很足，
是、
嗯、是，真的
是，
嗯，
是它不足，它也遮不住它那味儿，
哎，是。
行了，我觉得我们这卤煮说挺多了，
好的，
是吧？那个您要是到北京来，是吧？这旅游尝尝鲜、
嗯、
啊，我建议啊，
嗯、
尝尝鲜可以试试，
是
是吧？一天吃两顿，我觉得没必要，是吧？晚上骑自行车，你也没必要吃两顿卤煮，
晚上也没必要骑自行车从北师大奔大红门，
对。所以，但是我您吃之前，我一定得就是做一个友情提示，啊。很可能吃不了啊，很可能不习惯，因为毕竟味道的确是有点太重了。
而且你真的吃完以后，好像这个连吐带泻三天时间，在三天之后，您呢从北京走了，再回到您这家乡了以后，再突然跟老信似的犯了病，想吃卤煮了，这可坏了，
这不好找去。
对，这个好像出了北京不太好找，
真的是，真的是。
对，然后这个推荐个店吧，是吧？
哎，
原来呢，就是在北京这个前门哈，廊坊二条，
哎，
啊，著名的
廊坊二条
陈记小肠，
陈记小肠。
哎，现在好像还有，是不是？
就在回到廊坊二条了。
哎，
原来搬对面启东胡同，现在回来了。
对、哦，搬启东胡同又搬回来了，
回来好几年
了。这个当时这个北京前门地区改造啊，包括这个北京这个前门，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现在的北京坊，
是、
嗯、
整个的改造。那时候整个这里边胡同里边这些店，就是反正搬到对面要搬回来，好几回。
哎，
现在呢，老信这么说，还有这个店呢是老店，
老店
啊，这个口味呢比较正宗，咱们就说比较正宗。
确实在目前的里边
是比
较好，比
较正宗。您要去正好去北京那个前门旅游，是吧？
嗯、
坐坐那叮叮叮那车啊，那个、千万别坐，特别贵啊。
他真有人坐过吗、
哎？特别没劲啊！那到那儿然后吃什么全聚德，千万别去啊！那边人可多了。
嗯、
你去如果去那儿吃啊卤煮，哎，能吃着，我觉得不错。然后我们
但是只有饭点有，
哎，
下午可能过七点半就关了哟。
哦，真的？
对，
嚯！
那我觉得既然咱到了，
嗯，
这个廊坊二条了，
哎，
到了这个。陈记小肠了，
哎、
嗯，
干脆说一他隔壁的街坊，
原来在隔壁，现
在
不在、
哎。原
来
在隔壁的街坊、
嗯、
也是一个北京著名的小吃，
没错，
爆肚，
爆肚，
哎，那家店叫爆肚冯，
哎，
爆
肚冯，
对，
嗯、
这是我跟我一个姓啊，
哎，
爆肚冯、
哎，
这个爆肚，这其实这个如果没吃过的朋友听这个名字也觉得有点不明所以，
嗯，
什么意思？什么叫爆肚？
是
而且挺过分的哈，因为这些年北京有一些旅游区，
哎
啊，比如像什么东华门小吃街，
嗯、
是吧？
啊、
哦，比如像什么，包括您过年过节到了庙会，
嗯、
啊，里边也经常会有说什么北京爆肚，哎
哎，
这个到那一吃，一看这不是一碗这个汤汤水水的这个啊，有肚有还甚至还有什么肺啊，还乱七八糟，
羊杂汤是吧？
还有汤，
哎，还有汤，
还有汤。
啊就您可能以为那个就是所谓的北京爆肚，其实
不是，
并不是，
不、
嗯、
是、
啊、这个爆肚呢是这个清真小吃
啊，清真
回民小吃。
对，
它这个肚是什么肚、
嗯？
其实就是胃啊，动物的胃
啊、
嗯。它这个里边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爆肚店的这个肚，
嗯，
它有羊的，
有羊的，
也有牛的，
有羊有牛，
哎，都是牛羊的这个胃、
嗯、
啊，而且呢。就像这种爆肚店，它其实是做的非常专业的，它会把这个动物的胃的部分啊切得非常细。
嗯、
比如您到这个店里头啊，这、
嗯、
正经啊，北京这个爆肚店，它就基本只卖这样的东西啊。
哎，
它里边呢，您可以看到里边所谓什么散丹， 俩字儿，
散
弹。哎呦，吓一跳，这什么什么东西？
是 S 枪，
哎，散弹是吧？诺罗，
哎，好，老北京好多人就把散弹念散弹，
散弹，
哎，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独领，
哎，
堵人儿，哎，还有什么百叶、独板儿，哎，这各种各样的东西，
葫芦头，
对，其实这
蘑菇头，
这些都是这个
实心，
哎，牛羊胃的不同的部分切割，这个我们不细说。
它有的甚至它不是胃的部分，它其实是消化道的一部分。
有，
对，
有，比如像实心，其实它就是已经是到食管这块了嘛，
食管了，对，
是。然后这些玩意儿它怎么做？是所谓的爆是什么爆？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开水里边过一下，
对，
焯一下
，
哎，这个东西呢。就是讲究手艺了，
哎，
经验，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水呱滚开，您这一每份不一样啊，不见得一样多呀，
嗯，
是吧？到里边过了水，马上捞出来，这东西是没有味道的，所以给您端上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盘，盘里有你点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份被水热水焯过的动物的胃。
而且焯个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根据部位是不同的，
嗯，对，部位不同，
嗯，
基本上就刚刚熟，就刚刚是不是生就断生，
断生
所谓的断生，
嗯，
然后端上来怎么吃啊？一份调料，
嗯，
这份调料其实跟涮羊肉调料差不多，
基本是一致的，
哎，对，主要是这个芝麻酱，
哎，
然后加上这个韭菜花，哎，加上酱豆腐，
嗯，
哎，加上香菜，哎，就这么一搅拌，
嗯，
对，这个北京的所谓的芝麻酱啊，其实在这店里，比如你吃涮肉还是吃爆肚，它其实不是纯芝麻酱，
它会掺
花生酱，
哎，它一般是所谓的二八酱嘛，
哎，
对，
对
吧？这个有比例的，对，一些芝麻酱、一些花生酱啊，搅和在一块儿，
嗯，
然后再加上这些东西，您就蘸着这个调料这么吃，这个是真正的所谓的北京的爆肚。
而且很多店特别各色，就是你要进去，到时候来份爆肚啊，
嗯，
假如这店它做的足够精细，
嗯，
他会跟你说我们这儿没有爆肚这东西，
对，
的确，的确，
就跟进麦当劳说我要个麦当劳一样，
对对对 对,
对，只有一些其实真的是给游客开的店，你进去说来份爆肚，他给你上一份爆百叶，
爆肚店，
对，他会来一份，就是他上的东西就是一个白圈上面一堆黑色向外延伸的东西，
哎，
那基本就是百叶了，
抹布似的，
对，
涮抹布，
涮抹布，对，哎，百叶其实是爆肚里面最常见的，也是最便宜的一个部位，
对，
对吧？
嗯，
然后像刚才我们俩什么。就说乱七八糟什么葫芦蘑菇什么毒板这种乱七八糟东西，
实心
这种东西很多店是不做的，
对，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不做原因并不是说因为他们稀少，而是很多人吃不了，
而且不好吃，
不好吃。就蘑菇跟那个葫芦这两个东西，首先它有一点，它嚼不烂，
就是废牙。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有的，一个是偏软，一个是偏硬，但这两个东西是嚼不烂的，就不是让你觉得说这东西我可以咽下去了。
嗯，
那毒板这玩意儿根本就是硬的，这根本就硌牙呀，这东西。
对，所以您要这个到北京来啊，
嗯，
专程找这所就想吃爆肚，跟梅二似的，我要吃爆肚。大家听我们之前聊的节目，
哎，
摇滚美食，
哎，
梅二老师，顶马梅二老师说，
哎，
这个想吃爆肚，
哎，
北京有很多店。现在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刚刚我们说这个，比如在这廊坊二条的爆肚房，
嗯，
有这么一家店，然后也有另外就是。像在您如果您去地坛玩，
嗯，
啊，地坛那边有一家叫这个西德顺，
啊，西德顺，
也是专门做爆肚的，
嗯。
然后比如你到这个安定门那儿，
嗯，
这个叫
金生龙
啊，现在也开在那儿，就这几家吧。然后大家就去进去之后啊，我给你推荐啊，我给推荐点哪几个就是最容易接受的，
嗯，
肚仁儿，
对，
哎，肚仁儿这，哎，白白嫩嫩的，看着跟杏仁儿似的，
嗯，
哎，那玩意儿也好嚼，
嗯，
啊，那个东西可以推荐，
嗯，
这个羊散丹。
啊，散丹，
哎，就非常清脆啊，
哎，
对，吃跟黄瓜似的，其实不是啊，
嗯，
这个这然后呢，就比如牛百叶，
百叶，
来一份，我这三份，
嗯，
哎，您这个出示牛刀是吧？尝一尝，这一百多，
哦，啊，
就挺贵，
已经挺贵的了，
这玩意儿可贵了。现在这一份，那现在一份肚仁恨不得五十上下，
五十算便宜的了，
拿不下来了，
打不上
来，五十算便宜的好，
那么贵了，
百叶现在得38起，48，
啊，绝对的，
我的天
啊，
肚仁基本得照着你要个70了，
58，对，
我天，这贵族食品。
但是你要想吃肚仁，其实有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
嗯，
肚领就是把这个
弹牙呀，那个
肚领外面那层皮剥掉，里面就是肚仁。它其实是没包皮的肚仁，
哦，
就是带着皮的，外面带着那像毛巾似的皮的，那叫肚领。
我的天，
哎，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哎呦，
哎，
希望大家可以去尝尝。
这个爆肚为什么讲究手艺呢？
嗯，
就是对于一部分部位来说，手艺稍有不到就根本没法吃，
完全没法吃了。对，说实在话，像百叶这种东西，其实你煮多长时间都没问题，因为咱们吃火锅经常这样。
对，
但是咱刚才说像肚仁这玩意儿，肚仁稍微时间长一点，这玩意儿就变成橡皮了，
梗了。
对，
就在嘴里你就根本就是再来回去嚼块橡皮的感觉，
橡胶了。
哎，
对，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它你说它吃的是什么呢？ 咱们好好这分析分析，说这个东西它吃，首先其实它的味道，
嗯，
如果说咱们说味道的话，
嗯，
那其实就是调料的味道，
对，
对，因为这些。
哎，
那个本身没有什么带大，
这还真不一样。
嗯，
你像那种就是说它的那肠壁的部位比较厚的这种产品，
胃壁，
胃壁、
啊，
它的那个比较厚的部位啊，
嗯，
它其实嚼的时候，它里面是真的有它自己的味道的，就是其实算是一种腥气或者一种膻气。
嗨，这是要吃要专门吃这个啊？
但是那腥气跟膻气是我喜欢的
哦，
就是我喜欢那味道。就它跟你像，你就跟你吃酸菜似的，酸菜那玩意儿酸，那酸这玩意儿好吃吗？可能不好吃，但你就想要这酸味儿。
哎，不过你这么说还真是，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海产品，
哎，
啊，鱼类的，
哎，
就是有的鱼就挺腥的，
嗯，
我是很喜欢的啊，我是很喜欢吃那种很腥的。
它这种特殊味道，有时候会让你形成一种癖好，对，
挺奇怪的。但是那的确有人会喜欢，
这肯定的，
嗯。对，然后呢，口感应该也就是就其实是大部分来说就是比较脆脆的，啊，
哎，
啊，不是那种说。像吃肉啊，就是反正您自己吃过百叶，知道什么味儿。
哎，
对，这个东西呢，一般离开北京也没有，
天津有
啊，天津有，
天津有，
哦，
而且天津跟北京做法很像，也是水包肚。
哦，
哎，这时候所以提起来的话，天津朋友可能会说，啊，我们这儿也有，
嗯，
真的跟北京一样，但是天津的爆肚的品种会比北京的要少一些，而且天津可能更着重的东西就是在百叶方面。
OK， 行，嗯，回头可以去天津尝一尝。哎，
嗯，
哎，这个爆肚啊，去电大家来试试。
多说一句啊，
哎，
进阶版，咱说半天都是水爆肚。
哎，
爆肚三种：水爆、油爆、盐爆。
嗯，
盐就是盐髓的，也就是拿
就是香菜，
香菜炒的那个菜，
香菜啊，盐爆啊。
说这么多水爆了，油爆，
哎，
我在前几年之前从来没见过。
啊，
这几年见过北京有一处油爆，我还就见过这一地儿
哦，
啊，在南城叫后味居，这个咱也不怕提它。
哎呦，这个店是老店了，有名，
是一卖炙子烤肉的。
对对对，
只有少数服务员能操作这个，你点了他拿过来爆肚仁，就拿这炙子爆，
啊，
只有盐味儿，没有别的，也不蘸酱料什么的。
这么厉害，
就是放点盐什么的，就是一油汁儿，就连油带那点盐，
哇，
一爆。
哎，可以。
说多好吃也说不上，但是反正我不知道北京现在哪还有，
就是至少吃个新鲜是可以。
啊，对，来进阶的老北京小吃爱好者可以尝尝。哎，
对，
嗯，
那盐爆刚才说到盐爆，盐爆其实有一个菜现在就基本留下来了。
盐爆散丹，
盐
爆
散丹
肚丝，对吧？
哎，盐爆肚丝，这个其实也就是算是盐爆的一类嘛。对
对，所谓的它就是元碎，其实就是香菜的别称，
就是香菜，
啊，
就是香菜。
对，
对，
这个在很多这个店里边，尤其清真的店里边。能够点到这道菜，
嗯，对，
炒的
炒菜也是挺好吃的，这真的
这个好吃，
这好吃，
嗯，
这好吃，这
我不吃香菜，
哎，那这卤煮里边香菜你也不能要了，
我也但能吃两口，我也不吃
啊，
哦，
哎，你看看还挺挑剔。行，那个爆肚说完了啊，
哎，
咱再说一个这个北京有名的小吃，
咱再说回来这个汉民小吃了，
这个小吃特别有名，为什么有名？它前些年啊，
哎，
这上了这个报纸，包括这个网络，
哎，
说有这个外国友人，哎，外国领导人，
哎，
到里边点了北京这个小吃。炒肝，
哎
哎，就是我们都带加儿化音啊，
对 对
，这是标准读音啊。回头您看到就不要读成炒肝啊，
嗯，
炒肝，哎，
读成炒肝儿，
哎，炒肝儿，
哎，
炒肝儿，
嗯，
这个听着，其实你不觉得是北京这些小吃吧？这名字都不明所以，什么叫炒肝儿？
哎，
淼叔给大家说说炒肝儿是什么东西？
炒肝儿就把肝儿切成碎片儿，
嗯，
然后加上青椒、黄。
你什么东西？
哎，正经说是吧？
得有蒜。
正经说，正经说，哎，
拿蒜炝锅下。干尖爆熟，再下入豆瓣酱，
溜干尖，
溜干尖，不是
炒肝，
炒
肝，
炒肝啊，炒肝这东西其实是也是北京常见早点之一。
嗯，哎，这个真的是早餐了，
哎，是
对，经常跟这个包子进行互搭哈。
哎呦，真是！
但是这个包子加炒肝，说实在话，我是有点理解不了，
我也理解不了。但这死套的不能掰开，啊。
而且北京经常很多这种早餐都是主食加主食，
哎，
什么就我点点什么包子时候什么什么东西，哎，这个来点稀的，来碗粥。你说这个东西，它
全中国都一样，
哎，是吧？
你看天津。煎饼里面裹油条，
哎嗨，
都一样。
大饼卷，大饼卷油饼，
大饼卷油饼，对，这全中国都是这样的。就是，
哎嗯，
就是这炒肝儿，它里面首先有几样东西哈，就是得有这个猪的，这是肠，大肠小肠啊，
基本上小肠，
基本小肠哈。然后呢，还得有这个肝儿，就是猪肝儿，
嗯，
然后还得有蒜，
是，
然后就在里面和成一大缸的这棕色的。酱状物体，
灵魂是团粉的，
灵魂是团粉，这是团粉，
淀粉，
淀粉，
啊。然后经常有这个网上有人嘴硬说，以前那个炒肝啊，这个老炒肝不是这样做的，老炒肝拿什么口蘑汤熬成什么样？说实话，这玩意儿反正谁都没见过。自您有记忆开始吃炒肝开始，就是团粉了，
这有历史记载
啊，
哦。
原来的这个老的炒肝北京最著名的店叫汇仙居、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天兴居
啊，天兴居
还在
啊、哦、这也很重要。
天兴居原来就讲究口磨，但不是拿口磨汤啊，买那、
啊、
买口磨土，
哦，土磨土
子
啊，
口磨的渣子和瓣儿就碎的那些东西
啊，
熬汤
啊、
嗯、我以为吃土了呢，
据说就已经很鲜了、嗯、所以以这个来勾芡做炒肝最为著名。这个乌龙在哪儿呢、嗯、正式书上记载的，
嗯嗯，
一九三几年不四几年，
嗯，
引进了新配方，替换掉了口磨水、嗯、这个口感啊、嗯、翻倍，
翻倍，
备受欢迎
哦，
排队来买。
哎，
你猜这新东西什么？来自日本，叫味之素。
啊，鸡都不捅，
就搁味精啊，
开始放味精了。
老百姓觉得这好啊，这个
不是，实在话说，那时候放味精真是好东西啊。
本来味精可能也真比口磨土水好，
肯定不是，那玩意儿是土熬的，这边的什么什么晶体，肯定这边好吃啊。
哎呦我的妈！
口感翻倍，
哎
啊，厉害厉害厉害啊！阿基诺摩托啊，
这个炒肝这个东西，我是特别晚才知道，
比什么都晚，
特别晚，特别晚。
真的，
对对对，恨不得是大学都快毕业了吧，还是上大学，反正或者是怎么着，反正挺大，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
哦，
我才吃到过这东西。因为这个玩意儿吧，它看着就是说实在的，我是看着没食欲，
黏糊拽的，
就是它是一碗浆糊啊，
对，就是一碗浆糊、
啊，棕色的浆糊，
对，里面还飘着奇怪的各种东西。
啊、其实就是这么说吧，您站在这碗东西面前，不告诉你，你不知道是什么，
是
啊，你看不出来里边
不知道干嘛的，
对。然后这个给你来这么一碗连了咕叽的，
嗯，
给到你了，是吧、
嗯？
然后再给你来份包子，让你吃去，是吧？
哎、
当然我们在敌台，是吧？跟宇宙结婚里也讲了，
嗯、
这炒肝那不能用勺。哎，得转着，得转着碗，
不是这得
吸溜，
多有意思的人才不使勺转着碗喝。
嘿，
我就不使，
不许用勺，因为就是据说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用一勺一喝了，它就泄了，
不是
它不凝固了，要的就是它的凝固的劲儿。
其实这么话这么说，您要不拿勺，你不在里面和弄不就？你一勺勺筷子吃不也一样吗？
但实际上，原来很多店里是不给你勺。
哦，这倒是，
其实就是你想用都没有。
但是现在我说实话，我用勺原因是因为它烫啊，你拿转着碗喝，到时候烫着嘴怎么办、啊？
转就为了不烫，
这不是这不是咸的吗？
这不讲究哎，是吧？我得给大家推荐一家店、
哎、
啊，我这家店不错，沙子口赵记。
哎，好，
怎么把我想说的也说了？
哎、那行，那看
看来大家认知很
不
是。说实话，真的就是炒肝这玩意儿啊，大部分的地方大差不差，但是他们家确实是比别的地儿都好，
而且赵记的包子也特好，
也可以，
也可以，
非常好，
也可以，
不虚此行，
真贵。
一汪油，一汪油，
一汪油，
一汪油，好吃。
对，所以您到这北京南城、
哎、
啊，沙子口其实挺难的了。
哎、
其实这沙子口算不算南城啊？就是算城南。
因为我家是北啊。
啊，对啊，到这儿来这个赵记炒肝啊，炒肝包子，您看得来一份，您点一份以后呢，往那一坐是吧？您就得转着。我上回去是吧？我就
你把转起来了吗？
他就给我一勺，给我一勺。我说那既然给我一个，我就用吧。
哦，
我就开始我要用勺
了。别转转桌子，转着桌子喝多好喝呀！
我的天，我刚要用勺，我对面一大哥，哎，那个这可不能用勺，
惯得着。
你看没？大哥说这可不能用勺，这一搅和就泄了。这你这年轻人，你得这么喝。其实我知道，但是人家啊是吧？大哥说了是吧？大哥夸就。
就转起来了，
得转起来了。
然后你一白眼儿，拿勺夸夸一蒯，大哥淡一口气，嘿，不懂。
大哥特别牛，大哥在那儿啊，一边这吃着炒肝，一边吃着包子，喝着啊，白酒，
喝
着白酒。
哎，那总体而言，炒肝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是咸的哈，首先是咸口的，
而且是有蒜的，
对，所以这个口感啊是非常的这些特别啊，是很黏糊的，
成人的味道啊，
对，也是这大人的味道，我
喝浆糊的味道这个。
你就说吧，我就说这玩意儿吧，就你说我就不好意思推荐给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让大家去尝。
这玩意儿真的不值得，你
不值得，
不值得，
是吧？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来一口就受不了了，
对，
就吃一口这个就感觉这是什么呀？所以说，您说您到了很多看这旅游攻略是吧？到北京来玩，说吃着北京小吃，说一上来说这北京炒肝、北京卤煮，叭叭这俩吃完。说北京小吃都很难吃，你说人家说的有错吗？
没错，
其实没什么错。
说对啊，
你还抬杠啊，你还没喝豆汁呢。
对，既然毁就毁到底。
我觉得咱们要把豆汁再说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就没法听了。
咱们得说豆汁，
味儿太大了，
必须得说豆汁，
要命。
那你说吧，你说我来描述给大家说豆汁吧。
我这不是咱仨人谁爱喝豆汁？
我挺爱喝的。
一般，
咱俩都算能爱喝豆汁。
我挺爱喝。
你喝过凉豆汁吗？
我没喝过
冰豆汁儿，
我喝过，我喝过，
不敢喝。
哎，这豆汁儿有凉喝、热喝两种、啊。
是，今天夏天还讲究喝呢。
哎，冰着喝豆汁儿啊，这玩意儿它这个对吧，特别去暑，比你想象的一切东西都去暑。
那可不吗？
有它那个酸的那个馊的那味道，在冰了以后，它就消失了。
大家听听这个味儿啊，这酸的这个馊的都啊
对，
真的会没吗？我以为会增强
啊，不，越热它越臭。
哦，是这样，
越热越臭，
哦，
挥
发
嘛，
挥
发
了，
对啊、
哦，
冰的时候还真没那么大味儿，就是喝到嘴里，它其实是有点酸的那种东西而已。
而且你喝凉的，你的味蕾的这个水平本来就在下降，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敏感，
对，就是这玩意儿最开始出现在我记忆之中呢。就是因为你知道以前磁器口那儿有一豆汁店，
嗯，太有，这现在就是最有名的，
现在搬到天津南门了，
嗯，
对吧？然后以前是真的在磁器口那路口那块
儿，磁器口豆汁，
对。然后这豆汁这玩意儿，反正就小时候老觉得这不知道店里干嘛的，就是你从门口一过，这里边干什么的？这味儿，垃圾站吧那种感觉。对，
那个就是反正抹布味儿吧，
哎，不，抹布都没这么臭。抹布到这味儿的话，就是你们家忒懒了。
是，抹布
比抹布可臭多了。
哎呦，被抹布还说，哎呦，我
不是没有抹布臭的豆汁能喝吗？
好嘞，
那豆汁要没味儿，它还叫豆汁儿？它不就豆浆了吗？
本来我特小的时候以为它就是豆浆，
不是，
我以为是豆浆。
真的，我有好多朋友，外地朋友，真的以为豆汁就是豆浆。
在一些省份，豆汁也确实是豆浆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它，
是吧？
它称呼，但是咱先说啊，从根儿上来说，豆浆是黄豆做的，
嗯，
对吧？有的时候还掺一点其他豆子，
嗯，
但是豆汁是绿豆做的，
对，
嗯。而且豆浆是人就是为了要喝豆浆做出来的东西，
嗯，
豆汁是下脚料。进行了处理，
副产品，
副产品都是以前都是扔了的东西，然后后来给拿出来说别糟践了，再给拿来做了。
嗯，
这东西我以前在微博上写过，就最开始北京有好些粉房做东西其实就是两样，一类是做这个淀粉，一类是做凉粉。
哦，
对，这些东西他们的原料都得是绿豆，因为咱们这个对吧，这华北地区最著名的这个绿豆产地就是在山东嘛，山东龙口那边的做这粉丝的非常有名。
嗯，
这玩意儿但是粉丝做出来的东西它干了以后可以运，但是你像这个凉粉这种东西它没法运过来。
哎，是。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原料全运到了北京，在北京这边做这个粉条什么的。
绿豆。
哎，绿豆。
哎，
绿豆先泡完以后，然后磨完以后做这个做出来的东西。
嗯，
但是它有一大堆渣子，豆渣，对吧？豆渣这玩意儿做豆腐，这黄豆豆渣怎么办呢？都是喂猪了。
哎，
但是绿豆毕竟比黄豆贵，所以他这玩意儿喂猪他不舍得。
哦，
他怎么办？他拿过来以后，
你看喂咱了就
都喂咱了。
哎呀，
就是这玩意儿，他搁时间长了，他就发酵了。
哦，
他一发酵呢，这玩意儿他就分了上下层了。
嗯，
上面是水，底下是豆絮状的豆渣。
嗯，
然后这个东西再一过滤，絮状豆渣滤出来就是北京的名吃麻豆腐。然后滤出来的水就是豆汁儿。
我的天哪，这俩东西都不能要，要我说，
我这两个东西跟你说，这说实话，
配它原汤化原食，一块儿吃。
这两个东西要真是喜欢，真是超喜欢。
豆汁儿配麻豆腐，
哎，豆汁儿配麻豆腐是很难吃到的，因为麻豆腐
很少有人
很少这么吃，麻豆腐都得进饭馆儿。
豆汁儿配羊油麻豆腐，我
豆汁儿要配东西，那必须得是配豆浆啊。
你说豆汁儿配豆浆，
对得一块儿喝。
焦圈儿，
说正经的啊。豆汁这东西其实真的是可能它比其他这种东西能接受人要少很 多
因为它的味道太特殊了，
它真的就是又涩又臭，因为它是一个发酵过而且还没经过任何美化的产品。
对对 对
就是它也不加调料，它还不像说这玩意儿我们还加点酱什么的让它还好接受一点。
真是您看咱们刚刚说那几个，我这真是北京人聊天我都您了，嗯，啊，对，
嗯，对，您说对，
挺好，
对对对，就是您看咱们刚刚聊那几个哈，
嗯，
就是不管哪些至少大家会调一调，加个淀粉呢，
对，
嗯，是吧，
嗯，
然后来个蘸料啊，是吧，
要不折折味儿啊，
对，来最次最次你加点盐，
哎，对，
是吧，也行，这个玩意儿它完全就是自然的呀，什么添加都没有，这真是无添加，
纯天然，
是吧？
对，
时候拿棒子面勾个芡，
不是拿棒子面勾芡，那算威力邪说了。对，就是这玩意儿，因为我们家我爸反正至少爱喝这东西，
嗯，
对。然后呢，它东西其实也有好处，因为毕竟你想，它豆渣，
嗯，
它里面富含大量的所谓食品纤维，对吧？
嗯，
然后还有各种可溶于水的各种东西，嗯，所以它其实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
没坏处，又发酵易消化，
还又对还易消化，
嗯，
而且我从小而且家里人跟我说喝这玩意儿，它其实能够防止你长痘痘，就是脸上不长痘，败火嘛，因为我们认为是白绿豆败火嘛，
哎，
这个没什么科学道理，
但是呢它其实这东西呢确实对身体没坏处，
没坏处，
嗯，
然后它那个酸臭的这个味道啊，就是你要让它说成为一种瘾啊，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培养。
哎，对，
就是您一次两次说我就爱上豆汁这事儿，就我就没见过，
我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个人算是怎么说呢，我不讨厌喝豆汁儿，甚至有点喜欢。
嗯，
这个我觉得豆汁给人带来的那个冲击力特别像什么呀？
嗯，
特别像你喝这个白酒入口那一下的辣。
哦，冲击
感，就是那冲击感，
嗯，
和你喝豆汁儿到你的喉咙那个冲击感，大概可以
大概相似，
这么去理解，
嗯，
它是一种其实是不愉快的感受带来的刺激。
哦，
对，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概念，嗯，尤其是当你喝到一些做的很地道的豆汁儿，它其实会有点稠。它会有一点点的稠，
它不是地道，它是因为它那个分层的时候，
啊，
它里边底下絮状物更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它并不是特别的清亮，
啊，不是那种清澄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当你喝的咕噔一下进到你的喉咙里，
咕噔一下，
就是你往里咽，咕噔一下，
嗯，
哎，就是那个感觉，酸酸的，有冲击力，你就，
哎，
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有点响，
嗯，
就是它是一种刺激，它不是一种美味的引诱。
嗯，哎，
是一种感官刺激，
而且其实豆汁这玩意儿，因为大家都说豆汁这玩意儿得就两样东西嘛，
哎，
焦圈还就这咸菜嘛，
是是是，
那这两个东西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给你调整这嘴里的这感觉的，
对，因为它没有添加，你得来点添加，
就是至少它没咸味儿，你得来点咸菜，找不点咸味儿，
焦圈还有点油，
焦圈有点油，找不点油，就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的这儿，我想起一故事了，我给你讲一个，
哎。
足见北京人吃饭穷讲究吃要领
啊啊啊！
我一大哥比我大四五岁，我们有一回喝豆汁儿去，说了豆汁儿两样嘛，这个焦圈和辣咸菜丝儿。
哎，
吃一口，把服务员叫过来，您过来，您过来，您过来。
哟，干嘛还挺客气啊？
春风，
怎么了您？您这不对。
哎呦，咋怎么不对？您说说啊？
怎么不对？咸菜丝儿不对。
咸菜丝儿怎么不对了？
这应该是什么？辣咸菜丝儿嘛？这正名叫什么？正名叫什么？告诉您啊。证明叫北京辣菜
啊！
哟，您这不对，您这叫麻仁金丝。
嚯，哦，这两样东西其实在六必居都有卖，
那是不一样。
这俩有什么区别？
那区别挺大的，
有区别，有区别。
服务员说这俩有什么区别，
啊？
北京辣菜是割的，
嗯，对，
麻仁金丝是撇了。
对对对对对，这俩真有区别，真的。
服务员说您怎么知道？我姥姥酱油三厂的。
你看
真事儿，这我当面看着
就讨厌，
而且人麻油金丝里边好像杂货事儿更多，里边还有什么？
其实做法一模
一
样，一
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但麻油金丝里边好像还有时候还搁芝麻呢，他们
就麻仁金丝。
麻仁
辣菜现在也搁芝麻，
麻仁金丝口感更软一点。北京辣菜是脆生的，
对，脆生的，
啊，这俩东西这是不一样。这那大哥不是我吧？反正
实话说，撇了跟大头菜搁一块儿，你这生的你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有区别。
哎，那不行，你做出来是吧？我冲着谁说呀？
穷讲究，其实
穷讲究
有什么区别？
对，这麻仁金丝贵，
哎，对，麻
仁金丝贵，
麻仁金丝是细菜，
人家给人给他一上一柜子，你还不乐意了，
哎，
是吧？我还得吃那这是那便宜的，
对，
是吧？
但没挑那焦圈不是地沟油炸的呢，
我的天，
说
瞎说，焦圈这都不配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哎，我现在想想啊，
哎，
咱们回顾一下，
哎，
比如说咱们吃北京很多的这些，像豆汁啊，
哎，
像炒肝啊，
嗯，
像这个卤煮，
哎，
你说白了，其实他是想要吃肉的。你要比如说，你像这个卤煮啊，还是这个炒肝，
哎，
其实是为了满足大家吃肉的需求的，我这么理解啊。
嗯，
但是呢，毕竟肉贵。是吧？就对于这个普通的老百姓，
嗯，
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就是咱说旧社会，啊，
旧社会，
哎，
那时候大家可能吃不起肉，
嗯，
那吃不起肉呢，就得找一些肉的替代品。
嗯，
那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讲，
嗯，
这个肉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东西，其实是蛋白质，
蛋白质
啊，
嗯，
是蛋白质。那既然你吃不到这个肉，那就吃点下水呗，
嗯，
那就吃点这个炒肝，
哎，
是吧？要来点卤煮，
嗯，
那这个动物蛋白从这儿来，那植物蛋白呢？
嗯，
那就从这个。豆汁儿嘛，
豆腐啊，豆
腐怎么？你豆腐吃不起啊？豆腐吃不起？
豆腐有什么吃不起的？
豆腐也吃不起？
瞎讲，
炸豆腐、豆面丸子，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原先这个他们劳动者能够免费得到很多下脚料。
哎，是的，是的，
这下脚料这东西，你要能免费或者低价得到以后，你又不想浪费它。
嗯，
就是你要，与其你花钱再去新买一份的话，不如就利用这些东西。其实就利用这东西出来的东西嘛。
其实，所以你大家看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些小吃，就是。
哎，穷人乐，
穷人乐，
穷人乐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刚开场说的这些所谓的宫廷小吃，
哎，
那些甜的，
嗯，
那的确是精致的，
上讲究
是吧？
对，
那是所以北京的小吃，其实这两块是非常不一样，
是两极的，
嗯，
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现在大家确实生活都好了，
嗯，
那大家吃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
嗯，对。那但是
鸡肉卷现在都是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
炸炸鱿鱼，
说北，
嗯，
对对对，
炸鱿鱼，
说北京小吃不好吃，其实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您吃到这些东西本身。
我觉得啊，它本身就不是为了好吃去的，
它是
就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为了说让你觉得它是个美味，
对，
它不是这个作用，
它是为了省钱，
它作用是为了省钱，为了能够有点油水，能够吃点肉味儿，
嗯，
包括一个特别著名的炸灌肠，
哎，炸灌肠
是吧？这个炸灌肠这东西就是
假肉，
其实它就是纯淀粉，
纯淀粉，
纯淀粉，
纯淀粉。
然后切完之后进油锅炸，炸完之后还弄点蒜汁儿，哎就说哎这好，这
解腻，
哎吃啊，这解腻嘛，
这不解腻，
这肉太腻了，这油炸的肠我这吃哎呦，这多少钱我吃这个。
而且炸灌肠这事儿啊，就是最开始炸灌肠玩意儿用的油还都不是说现在咱们用的那种油，
嗯，
它是用以前那种烤鸭店流出来那鸭油攒的那鸭油，用那玩意儿。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以前北京前门那边不是好些烤鸭馆，还不
是
解放前的那种馆子了，它烤架上面鸭子会往下滴的油嘛，这滴的油它得回收嘛，这回收干嘛使呢？就攒在一块就炸东西使，就炸这个灌肠。所以以前那种东西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回收的下脚料做的东西。
大家想想那个鸭油多腥啊，鸭油是非常腥的，
鸭油其实很腥，对，
但是又就为了吃点肉味儿嘛，所以说这个那时候生活多苦啊，
是
对吧？所以现在想起来，在北京这些小吃就成为我们的一些这个谈资了。大家因为我们仨都是北京人，大家有时候聊起这北京小吃，大家都说哎，北京小吃好吃，北京小吃不好吃，甚至还有人因为这个还跟人争竞啊，说北京谁说北京小吃不好吃啊？我说有好吃的。但实际上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咱们这节目得实事求是，这个。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小吃是不好吃，
是
那它真的是不好吃，甚至是难吃的。
嗯，
这个大家这个到北京来，就我建议啊，您就别吃，
就
何
必
呢？
何
必呢？
何必同志？何必呢？
特地大老远跑
吃点烤鸭子涮羊肉就完了？
就烤鸭涮羊肉不好吃吗？
这就是
好吃啊！
对啊，
对，
就干嘛不吃这些，非要吃这个？
对，你要想吃那个好吃的小吃，就吃那些甜品。
而且实在话说，
哎、
现在真的好些小吃的价格越来越高，已经比你吃一顿正经饭不差多少钱了。没必要找这麻烦，
嗯、赵记炒肝吃顿炒肝包子，像咱这饭量轻易一百，
这算那咱们要不还是小胖包子王得了？小胖包子王反正两人也都有，
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排排来、
嗯，
因为呢，您到北京来可能会到一些旅游区啊，
嗯，
其实在北京在全国都一样，
嗯，
旅游区呢肯定有一些饭店打着什么北京菜的招牌，
哎，
您进去以后能吃到炸酱面。哎，能吃到烤鸭，哎，还甚至有的还能吃到涮肉、
羊肉串，
还能吃到这些小吃。
嗯，
我建议您就别吃，我建议您就别吃，
正经找正经饭馆吃。
对，因为这些东西吧，它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这种专门店，所谓专门店就是只干这一行的，
嗯，
它能做的还挺好的。
对、
嗯，
那像那种一个店里什么都卖的，大部分它都是糊弄事儿，
是
它那东西其实做的不好，而且这小吃这玩意儿很多，它讲究一个就是一个是手艺。一个就是新鲜，
嗯，
是吧？您看，您这个炒肝要这得还是得新鲜，
是
你像这爆肚，那就最新鲜
啊！爆肚是真的不新鲜，马上不
行，都得新鲜，
嗯、
是吧？这还你看这卤煮这料理台是吧？大案板当场给你做，这
料理台
对都得
料理人给你当场料理，
对，当场直人料理，匠人的精神，
卤煮匠人
南城 no 匠人，这个匠人的精神
传承，
对，就是对啊，就是三千年门框啊，在里边一块
三千年门
三千年。老门框在里边凹的这个
老假
老老卤汁儿，对，还是要找这种专门店。刚刚我们也给大家说了这些专门店，是吧？您到这儿来可以去尝尝。
嗯，
对。那我觉得北京小吃其实还有很多我没说到。
对
啊，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就是可能在旅游攻略上，或者大家平时聊天可能会谈起来的。
是的，
但是呢。如果不解释，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没错，
我们也简简单单啊，就把我们知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之前，本来想跟大家聊聊北京菜的，就开头我们也说了哈，
那就浩瀚的另一个工程，
对吧？就是北京这个所谓的北京料理、北京菜，其实也有特别多可聊的，
对天妇罗呀什么的，
嗨，大鱿鱼什么的，
大鱿鱼。
认真讲啊，就是北京菜这个现在这个时期啊，就是有了很多新的东西了。对吧？但是那些东西其实不是源自于这个地方。
对，
那原来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小的时候、
嗯、
所谓的北京本地的这些菜，
嗯，
其实也分这种所谓的宫廷菜
啊、
对吧？
对，
所谓的宫廷菜，然后呢清真菜，
清真
是吧？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剩下这些汉族菜其实分两种，
鲁菜、
一种呢是鲁菜，
对、
一种呢是其实就是华北平原的北方家常菜。
那
你说那农家菜、
哎、
其实就是以这个熬白菜什么的，是吧？
熬豆腐
啊，然后还有一些炒菜，米饭炒菜是吧、
嗯？
这个快餐、
嗯，
然后 这个里边其实真的还有挺多挺有意思的内容，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老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移民城市啊，什么大家五湖四海都汇聚于此。其实，咱要认真讲，你说北京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移民城市，作为这个首都本身，它就有这个政治功能嘛，有各地的人都会来，而且北京这么多年各种战争，
对
你真在这边扎下根来一直在这生活的人能有多少呀？大家都是这几代人，慢慢的就成为所谓的北京。其实北京也是一个大的熔炉，我觉得说北京是个移民城市也不过分，
嗯，不过分，不过分，
对吧？
今天就更不过分了。
对，是啊，对，所以说里边这那些宫廷菜里边还有大量的满族菜呢，那些鹿肉的那些菜，
鹿的，
对啊，都是满族的菜，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清真菜，就北京的清真菜跟别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一个菜名，塔斯密，别地儿就没有。
哦，塔斯密出北京没有、啊？
没有，啊，就是北京有。
哦，我还以为这整个西北都有这菜。
你在哪儿吃过塔斯密啊？
我还真的是想了想还真
是，啊，你这么说还真是
没有
啊。
对，这就是一个北京的清真菜。
哦，
啊，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我这回头找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
可以啊，
那这个烧羊肉什么，这也是北京独产的，先酱后炸，这种其实算是很精细做法了。
这是白魁老号的烧羊肉，这个是北京独产的，
是吧？
我原来我们在方家胡同对面就是白魁，
对啊，
我经常去。
嗯，
烧羊肉
来劲了，
羊肉面什么的，
哎，烧羊肉面
啊，可香了。
哎，
那我觉得回头找机会咱们再聊聊北京菜吧。我这一聊北京菜，其实能聊好几期，本身小吃也能聊好几期，
再聊五期没有问题。
聊这么多期，咱是要聊怎么做了是吗？那我给大家讲一期怎么炒麻豆腐。
哎，对，淼叔手艺特别好，
还有好，
特别会做。
那咱俩配合，我特别会吃。
那小伙子负责备料，我觉得行。
备料我行，
太惨了。
我负责点评吧，好不好？
你
吃我吃你点评，怎么点？
就点评你吃的香不香？
对，我点评这，首先点评这厨子呀，这个手艺怎么样？
嗯，
点评这个吃的人啊，这个吃相怎么样？挑毛病嘛，是吧？是吧？你往那一坐，开始敲碗，我肯定批评你。
对，然后一看他喝点牛栏山二锅头，你也得说他两句。
行吧，要不就聊到这儿吧，是吧？
哎，好吧，
北京小吃，反正简简单单跟大家说说，我们也都算是比较好吃的人，
是的，
是吧？这个，而且原来这日坛的节目里边聊吃不多，
不多，
对。然后我们打算以后多聊，
对，
是
这个什么东西大家最喜欢？
嗯，
吃喝玩乐，
对，
好吃懒做，
斜杠，啥人是吧？这
我的天，
这都是最首喜欢。
你俩都站呢，你。
好嘞，那行，那我们这次就聊到这儿，好吧？
哎，
跟大家说拜拜，
okay，
拜
拜，
拜
拜，大家。
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兴趣好慢慢去。您看着满园子南北客，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卖瓜子儿落花生，山里红山核桃高声叫卖。满园春色人声鼎沸，一番热闹轰轰，有人叫嚷。从内后台走出了一位姑娘，年方十八九，一身打扮不落窠臼，瓜子儿脸白满皮儿，相貌一般，只觉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头离桌后，手把梨花剪，当当当，傻着嘻嘻，只是两把铁片到手里成了飞燕儿，啾啾转啾啾，五音十二律，又听鼓槌轻轻点了两下，抬头往台下一盼，那身段你瞅你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白水银，里边养着两匹黑松白鹿，左右一看一顾，就是在场男女老少，人人心里觉着他看我呢，他看我呢。
全世界变得比皇帝出游还安静，一个小小阴沉落在地上不能平静，这热闹喧嚣只是刹那鸦雀无声，列位可听那声音轻轻烈烈，朦朦胧胧悠悠，是这两万千回百转音叮咚咚咚咚咚，佛指上飘飘渺渺，令人顶上轻松，
顺手一送到谁心中，定了神儿起朱唇发告齿，开了腔儿唱几句书中话，声不大入。